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想敬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7月13号，公元2011年9月10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墨西哥总统会晤达赖喇嘛，询问西藏局势；一名西藏政治犯刑满仍被监禁；披露开矿博格被屏蔽；艾苏奇亚组织正式开通佛学网站；西藏僧人绝食巡演活动备受各界关注；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即将召开；西藏代表将出席少数族裔与土著人权利国际研讨会。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隆德·伊诺霍萨昨天9号与到访的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举行了会晤，并询问了西藏当前局势。法新社指出，墨西哥总统卡尔隆德以私人性质会晤达赖喇嘛，但仍会引起中共的反弹，因为中共方面一直把藏人的领袖达赖喇嘛与西藏独立挂钩。卡尔隆德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两人讨论了在现代社会中促进道德伦理价值的重要性。墨西哥元首再度重申尊重一个中国的原则，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达赖喇嘛尊者形容两人的这一会谈非常好，气氛友好。尊者补充说，卡尔隆德总统询问了有关西藏的局势。法新社指出，北京视西藏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将达赖喇嘛视为分离主义者，在海外与谁会晤都会表达反对。而达赖喇嘛一直强调，在中国宪法框架下，以和平方式寻求西藏更大的权利。法新社说，这次墨西哥总统与达赖喇嘛尊者的会谈并未列在总统公开日程和达赖喇嘛的访墨行程中。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9号上午出席了在墨西哥东北新莱尔昂州首府蒙特雷举行的第3届国际人类应有的价值和法治组织理事会议，并以主题如何透过利他与慈悲建立和谐发表了演说。今天10号，达赖喇嘛尊者将为大众传授佛法，讲授朗日唐巴大师所著的修行八颂。明天11号将以如何在困难时期寻求快乐为主题发表公众演说。此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将于今年11月7号举行80岁寿诞庆典。他已向达赖喇嘛尊者发送邀请函，祈请尊者出席他的祝寿庆典。大主教图图表示，这次有望政府方面向达赖喇嘛尊者发放入境签证。图图昨天9号向《开普时报》表示，如果南非政府为了经济利益讨好中国政府而拒绝发给达赖喇嘛尊者入境签证的话，南非政府就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大主教图图说，等待政府做出决定令人不快。他说，南非在历史上曾经历了一段压迫时期，而现在我们还必须向拥有庞大贸易利益的中国政府叩头，让中共干涉南非的自由，这让人感到有点难过。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通常以各种理由打压境内藏人，其中包括随意拘禁、秘密审讯和判决，以及非法监禁等。近日又有一名西藏政治犯，虽然刑期已经结束，但是依然被非法监禁。此外，因披露中共开矿项目对生态环境和藏人生存构成威胁的境内藏人博客被屏蔽。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2009年，曾在西藏康区甘孜州甘孜县西色乡境内，因为开展和平示威游行活动而被中共官判处1年半有期徒刑的西藏女政治犯欧嘎，又叫欧朱赤烈，虽然结束刑期，但仍被监禁当中。消息指出，现年34岁的西藏政治犯欧嘎在监狱中一直坚持当初举行和平示威游行活动的理念，拒绝反对和污蔑达赖喇嘛尊者。虽然西藏政治犯欧嘎的刑期已经结束，但依然被监禁在甘孜州穆雅拉阿躺监狱中。 此外，利用网络平台披露中国政府在西藏康区德庆州江波村境内大肆开矿，导致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和当地藏人的生存构成威胁的名为扎西江出的新浪博客，昨天9号晚间突然被屏蔽，点击网址则显示抱歉，你要访问的网页不存在或者被删除的字样。已被屏蔽的扎西江出新浪博客8月17号发表的题为《我们的家园正面临威胁》的博文中指出，自2004年有关采矿公司在西藏德庆州江波村境内开采铁矿后，当地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同时由于炸药爆炸的影响，使当地民房出现开裂，直接影响了江波村民的人身安全。因此江波村全体村民对未来生存感到极为担忧，并请求各界人士伸出援助之手。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艾苏奇亚组织创建的佛教及藏文学习网站开通，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应邀在开通仪式上发表演讲。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端云的报道。
艾苏奇亚组织成员法国僧人阿旺赤烈介绍说，创建这个网站的目的是为了发扬佛法和西藏文化。他说，西藏文字和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藏语能力的提升对所有佛教徒学习佛教非常有利。现在很多来自境内的藏人精通西藏文化，可是因为不懂印度语和英语，在就业方面有一定的困难，十分可惜。艾苏奇亚组织将给他们提供教授西藏文化的工作，与此同时为所有想接触西藏文化的各国人士以及藏文或佛法基础差的流亡藏人提供了通过这个组织的网站学习藏文文法和佛教教育的网络平台。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表示，以西藏文化为目的而创办的艾苏奇亚组织以及该组织的网站，在保护西藏文化上做了一件大事。艾苏奇亚佛教及西藏文化学习网将会成为所有西藏文化爱好者的知音。作为佛教徒，希望这个组织也可以关心西藏的政治问题，因为西藏政治的未来和西藏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能否延续下去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此期待能够出现更多艾苏吉亚这样的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服务于社会。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展示达赖喇嘛尊者相片、雪山狮子旗和西藏烈士的照片，在印度各大城镇中开展绝食巡游活动，介绍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现实处境的西藏僧侣们，昨天9号抵达印度班加罗尔，活动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关注。参与活动的西藏僧人洛桑强巴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
昨天早上我5点多钟他们抵达班加罗尔城市，并在地方西藏青年会的帮助下，早上8点钟开始他们在印度著名反腐人士安娜哈扎尔支持者曾举行抗议活动的班加罗尔自由公园举行绝食活动。当天下午还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西藏僧人兹旺诺布自焚和中共政府在西藏各地实施的严厉管制措施。下午4点到5点，他们手持西藏国旗和各种宣传标语牌，高呼口号，开展了全程约6公里的和平徒步活动。
西藏僧人在班加罗尔举行的绝食游行活动还受到了印度民众和当地西藏学生的极大支持和关注。罗桑强巴表示，
当他们在宣传站台上展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以及西藏自焚藏人们的画像，高声念诵杜姆咒语时，当地民众纷纷前来领取宣传资料， 对活动者表达了支持和关注。此外还有很多印度民众按照宣传资料上的联系电话向他们发送写有我们与你同在等短信，表示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和同情。
罗桑强巴最后还感谢居住在印度各地的流亡藏人和西藏组织对他们的活动给予支持和帮助，使活动顺利进行。结束班加罗尔的爵士巡演活动后，将前往印度南部金融中心孟买城市继续宣传西藏问题。此外，意大利部分藏人和声援西藏组织成员昨天9号在罗马竞技场为上月15号自焚身亡的西藏康区甘孜道府尼措寺僧人次汪努布举行了祈福诵经会，并向路人散发传单，介绍了西藏当前局势。意大利西藏妇女会前任会长德钦卓嘎今天向本台表示，为了表达对自焚僧人次汪努布的崇敬与深远，我们在意大利的部分藏人、当地西藏寺院的格西以及支持西藏团体的成员等聚集在罗马竞技场举行了3-4个小时的诵经祈祷，之后手举各种横额向路人散发传单，介绍西藏现状。活动受到民众、媒体包括部分华人的关注。请继续收听新闻。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即将于下周五16号召开，这次会议主要就通过讨论选任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各部长。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端允的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负责人多杰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嘎夏将会在这次会议上公布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的部长人选名单，由议会通过讨论做出决定。另外，这次会议准备纪念不久前先后去世的宁玛派法王楚西仁波切和前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九卿土登南加。多杰说，这次大会的特别议程是关于今年六月份第一次大会时成立并负责修改流亡藏人宪章以及有关条例的专门研究小组所完成的修章草拟报告。除流亡藏人宪章以外，需修改的20多个相关规章制度都会在会议举行期间进行讨论。这次大会的时间估计都会用在讨论修改相关的规章制度上。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有3个芬兰人权组织主办的少数族裔与土著人权利国际研讨会将于下月4号在赫尔辛基召开。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西藏妇女会理事达尊夏尔令作为西藏代表受邀参加这一会议。下面请听端允的详细报道。
少数族裔与土著人权利国际研讨会是由位于芬兰赫尔辛基地区的阿比利斯基金会、芬兰非政府人权组织 KIOS 以及芬兰母亲树基金会联合主办。受邀参会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西藏妇女会理事达珍夏尔林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下月4号将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少数族裔与土著人权利国际研讨会，在活动主办者之一芬兰非政府人权组织 KIOS 的推荐下，西藏妇女会受到邀请参加这次研讨会，其他还有8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包括巴西、印尼、卢旺达、尼泊尔和孟加拉等。达珍夏尔林表示，西藏妇女会为这次国际研讨会准备了1个小时的报告，主要介绍境内藏人的情况。为期2天的研讨会结束后，西藏妇女会将与芬兰大赦国际的有关人士进行会晤。我们组织方面认为，芬兰大赦国际对西藏问题的直接关注较少，希望这次通过游说赢得更多声援。此外， 还将对芬兰教会援助组织以及芬兰难民援助协会展开游说活动，介绍西藏境内的恶劣状况，包括西藏妇女被强迫绝育等人权问题，呼吁芬兰各人权组织加大对西藏问题的关注。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